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讨神喜悦，端正动机。讨神喜悦，端正动机。我们信主之后啊，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持续的增长。一个属灵生命不持续增长的人，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当然也就无法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啊。我们要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一定要追求属灵生命持续的成长。不过在谈到属灵生命持续的成长之前，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区分，一个因为在主里面持续生命成长带出来生命的改变，跟一般人所谓的修心养性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明白这个区别，免得我们追求，我们努力到头来发现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错误的，反而白费功夫了。
我们知道一个不信主的朋友，透过家庭教育，随着年龄的成长，他也可以成为一个谦恭有礼、生活自律、客客气气、愿意帮助穷乏人、有爱心的人。
是啊，
但是呢，这一些都不能算作属灵生命的特质。或者说一个人随着年龄的成长，他待人处事变得圆润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锐利的血气和棱角。
是，
这些改变也不能和属灵生命而带来的改变混为一谈。
的确，那么属灵的生命有什么特质？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加了属灵两个字，已经说明问题了，表示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人才会有的生命特质。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属灵的人呢？我们来看一段重要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12节，这里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那从刚才读的这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属灵的人所具备的特点。第一，他必须有圣灵的内住。在12节这个经文里面提到，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灵。领受，简单的说就是接受啊。一个人要成为属灵的，他必须是一个接受从神而来的灵，是一个有神的灵的人，就这么简单。
第二个，他必须是一个能明白神心意的人。经文里面说到，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今天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他就完全不可能知道神的事情。他不能够理解属灵的事情。即使说他知道了属灵的事情，他也根本不会在乎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人，我们无法说他是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能够理解神的心意又体贴神的心意的人。
属灵的人有这样的特质，第一个，他有圣灵的内住；第二，他明白体贴神的心意；第三方面的特质啊，就是他是一个愿意为主活的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5:14-17，这个经文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做肉体，不凭着肉体来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常听见人恭喜那些刚刚、接受主的人说、恭喜你，恭喜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这个新造的人、这个词对那个刚刚接受主的人来说很笼统，很模糊、很抽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跟过去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从我们刚读的圣经的经文上下文来看、新造的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十五节说的，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对了，
新造的人他的特点就是说他不再为自己活了、他为主而活。
不错，
这是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取悦自己的，我们不会为主活。
是
新造的人改变了，悔改了，他开始愿意为主活。如此说来，一个属灵的人先决条件就是说他要有圣灵的内住，
对，
他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体贴神的心意，
体贴神的心意，他要能够为主活，这就是属灵的人所会有的生命的特质。
讲得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对属灵生命的特质有了很清楚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区分了。这个属灵生命的特质跟所谓一般人的修心养性是截然不同的。比方说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有一天读圣经、他就读到这个箴言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他看着这个经文说，哎呀，这个经文讲的真是好、按照圣经这样讲啊、要柔和的回答，这样子呢可以改进人际的关系、所以他因为看这一节圣经的经文，他就刻意的去改变过去那个很毛躁、很随着血气、乱发脾气的这个毛病。经过几个月的操练呢、他真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改善、脾气也改好了很多。但是这样的脾气的改变，我们不能把它算作是属灵生命本质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在外表上这个的确是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为修身养性带来的改变，是属于人与人之间横向的改变，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直向的改变。换句话说，虽然他外表脾气变好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可是他自己的生命本质上仍然是抵挡上帝的，本质上仍然是抵挡真理的，本质上仍然是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那个旧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
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属灵生命的操练和修心养性基本上在人生的追求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
属灵生命的操练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
感谢主，
以荣耀基督、效法基督、取悦基督为操练的方向和中心。
Amen。 是，
但是呢，修心养性跟基督是完全无关的。那么我们明白了修心养性跟属灵生命的操练的不同点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来操练，以致我属灵生命能够持续的来成长？
这个问题问得好。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操练呢、一定牵涉到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动机的改变，动机要改变、所谓的动机、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不那样说，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那么一个属灵生命要成长，一定要先改变内心里面的动机。因为一个人内心里面深层的动机会主宰、会决定他 外在的行为，而且慢慢的、慢慢的会逐渐的塑造这个人生命的特质。
举个例子，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的殷勤，大家在服侍的时候，他抢着拖把拖地，可是呢，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一根指头也不动，很多人就会说，这个人他的动机跟外在的行为表里不一致，
看起来表里不一。
我们好像觉得说他表里不一致，其实呢，如果我们明白到说动机主宰行为，行为跟动机是一致的，我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对了，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不同，可是如果从内心的动机来看呢，其实他蛮一致的。怎么说呢？你想一想，他在教会里面呢，很热心啊，抢着拖把拖地啊，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为了别人夸奖他，他为了得人的荣耀，他听到别人赞美他，很热心，很爱主，他心里很高兴，他自己很喜悦，然后回到家里面去，一根指头也不动，希望他的妻子啊、儿女来服侍他，让他肉体高兴，让他肉体舒服，同样是源于讨自己的喜悦，所以你看这两个动机都是讨自己的喜悦，虽然在外表上，在教会里面跟在家里面有截然不同的外表的这个一个表现啊，但是根源来讲都是讨自己的喜欢，都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明白，这两个都是源于一个讨自己喜悦的动机来驱动他做这些不同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的外在的行为都是被内心的动机所驱动主宰的。
明白了。
如果我们的动机没有改变，当然我们的行为也就没有改变。
是的。
那么动机既然这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那么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动机呢？
这可是好问题。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9-10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那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保罗不住地为哥罗西的信徒祈求，祈求什么呢？为他们求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他们怎么样，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凡事能够蒙神喜悦。这里说凡事，那表示说不论是大的事情或者是小的事情，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让主耶稣高兴，这就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所求的。
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到说，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得着主的喜悦，要讨主喜悦。今天如果说一个人他信主好多年了，但是行事为人从来都只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没有想说要讨主的喜悦，即使他所从事的是圣工，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人他依然是活在最终的。
的确，我们也观察到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热心啊，热心的服侍，但是呢那个骨子里面呢，实在是为了因为别人可以看见他这么热心，看见他的才干和恩赐，他很在乎自己是不是透过他的服侍，透过他的奉献能够得到称赞，他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做的，他也不是为了对方的属灵益处而做的，也往往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点的批评，因为别人批评的时候就影响到他得荣耀嘛。我们甚至听过有一次一个教会的带领人当着教会的同工，他这样说，我不能忍受你们中间任何人对我提出的批评。那你要思想一下，一个不能够允许别人对他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的人，他到底是在为谁服侍？是不是在为自己的面子，为了得自己荣耀而服侍，还是真的是为了服侍上帝？很明显的，这一位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在那里服侍，为了自己得荣耀而服侍，不是真正的为了得上帝的喜悦而服侍。就像你讲的，虽然他所从事的是圣工，
这样说来，一个人他动机如果没有改变，那么他就是等于是没有悔改。悔改一定是牵涉到动机的改变，
不错，
从过去取悦自己的动机，现在信主了，要悔改讨主的喜悦，要具备这样讨主喜悦的动机，这才叫做悔改。
的确，今天有一些所谓基督徒，他不但不为着讨神的喜悦而活，而且他希望耶稣跟其他的人事物一样来围着他转，来围绕他，来讨他的喜悦，一起来让他高兴啊！他要的耶稣是一个处处祝福他，处处保佑他，处处恩待他，常常满足他需要的那样的耶稣。那你想一想，他这样的心态来跟随耶稣啊，或者要耶稣来跟随他，跟拜假神偶像有什么不同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的信主啊，说穿了，只是从过去的不相信有神，到现在相信哦，有一位神而已。他的信主只不过是从无神到有神，但是这里面不牵涉到悔改，也不牵涉到信主，这是错误的。过去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他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凡事要讨自己的喜悦，所面临的人事物都要围着他转，他是宇宙的中心。可是有一天，当人认识到啊，有一位上帝，他是创造我的神，他爱我，他为我舍命，哎呀，我错了，我以为没有上帝，我以为不需要荣耀上帝，我以为他是不存在的，我真是后悔啊，这是悔。然后他要改，我不再走这样人生的方向，我要180度的改过来，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要以神为中心，过去我讨自己的喜悦，现在我改过来要讨神的喜悦，过去一切都要让我高兴，现在我要一切让主来高兴。但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悔，也没有这样的改，他所谓的信耶稣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仍然是讨自己的喜悦，仍然是希望一切围绕他的转，甚至他信了耶稣以后说，耶稣啊，你来来来，你来跟随我，你来也围着我转啊，让耶稣也来讨他欢喜。哇，这样的信仰实在没有悔也没有改，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
悔改一定是牵涉到内心动机的改变，
是的，
动机掌管我们外在的行为，
不错，
所以行为要改变之前，动机一定要先改变，行为跟动机是无法分割的。以前呢，有这么样一对夫妇，这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呢，就动手打了这一个不信主的妻子。那么他们来找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丈夫会打妻子呢？其实源自于他有一个要妻子讨自己喜悦的动机。他认为说，我一整天在外面工作打拼，我回到家里我就是要享受，我要享受家里的温暖，要享受妻子的服侍，要享受妻子对他的满足。如果他的妻子没有满足他，他就发脾气，所以他动手打人其实就是源自于他要妻子讨自己喜悦那个动机而来的。
明白。所以我们就挑战他，我说，你说你进出教会这么多年啊，你其实还是活在讨自己喜悦的当中，所以我们就挑战他，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起来向主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新的一天，我今天愿意为了讨你喜悦而活。我说，你就这样祷告去操练吧，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用真理来告诉自己，我不是为了讨自己喜悦而活着的，我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活着的。我说，你愿不愿意？感谢主，他说我愿意。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经历很大的改变。我们第二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他说啊，我进出教会11年了， 从来不晓得，也没有被教导要讨神的喜悦而活，当然我就没有活在那样的光景当中。那么你挑战我要为主而活，他说我就经历了奇妙的改变。我们很好奇他是什么样的改变，他就分享，他说两天以前呢、我在厨房里面看见我的妻子用完了这个刀子以后啊，没有把这个刀子放回去原先我叫他放的那个角度，把刀子放回去放得不准，他说按过去我的火就会上来，我就会跟他吵架。可是当我看见他刀子没有放好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个意念是说我要为陶主喜悦而活，这个意念一起来，我说我愿意，那么我就愿意为了陶主喜悦。主喜悦我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咯，就按照自己喜欢的角度放回去咯。他说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角度把刀子放回去，我没有发火，没有跟妻子发脾气，他说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我绝对不会这样的，但这一次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了愿意陶主喜悦的动机，而就带出来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
你看，其实他所面对的处境没有改变，
处境没有改变，
他的妻子并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来把刀子放回去，
不错。
可是你看行为改变，为什么会改变呢？来自于他动机的改变。
是的，
因为他开始学习愿意为着讨神喜悦而活。你看他之前说他进出教会11年，
是啊，
11年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主活，
没有。
人只有当开始想到说主啊，我要为你活，我要讨你喜悦，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才有可能真正的开始成长。
阿们。另外有一个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患躁郁症的一位男士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常常跟不同的女人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他妻子因为这个缘故长期的跟他分居。那么有一回呢，他就很偶然的机会跟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辅导员来谈起这样的事情。这个基督徒的辅导员听了他的叙述以后这样对他说，他说先生，你的躁郁症会使你很躁郁，心情会忽高忽低没办法控制，但是你的躁郁症不会驱动你去跟不同的女人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换言之，你的躁郁症不会驱动你去犯罪。他说当时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大不以为然，所以他回了一句是吗？
但是后来感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有机会到教会去信了主。
是，
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承认说你当初说的是对的，你说我跟很多女人发生淫乱的关系不是因为我的躁郁症造成的，而是我的肉体情欲驱动我去跟很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因为我敬畏神的缘故，我就停止了这些淫乱的关系，虽然我的躁郁症没有得到医治，还是经常情绪会忽高忽低，但是我不再与女人发生淫乱的关系。
是，
你看他的改变也是来自于动机的改变。
对了，
他有敬畏上帝的动机。
对了，这两个案例都是源于内心的动机开始改变，改变为愿意讨主的喜悦。前者那个出手打太太的那个先生他开始愿意讨主的喜悦，而后者那个患躁郁症的是因为他开始愿意敬畏神而不愿意得罪神，不愿意让神不高兴前者是愿意让神高兴，后者是不愿意让神不高兴，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改变都是可喜悦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动机改变，行为才会有真正的改变。
因为行为和动机是一致的，行为要改变，动机一定要先改变。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例子。
是，
我们来看约瑟的例子。约瑟他敬畏神，所以他面对他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
是啊，
这就是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动机，所以他能够拒绝来自主母的引诱。
是， 我们再看新约的保罗也是这样、啊、保罗为了传福音受尽很多艰难痛苦，身体受鞭打受刑罚，心灵里面忍受被人论断毁谤，但是他把这些事都当作极小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些都当作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因为他里面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很坚定的我就是要逃足喜悦那样的动机。
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操练的、
嗯、
那么讲到操练呢，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修心养性跟属灵生命的成长操练是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夫妻之间吵架了，那么他们就会去学习很多沟通的技巧，
是、啊、
解决冲突的技巧。当然我不是说学习这些技巧有什么错，只是在这个学习技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忽略凡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存着一个逃足喜悦的动机、
嗯、
有没有愿意效法基督来爱自己的配偶，还是只是说专注在一些技巧而忽略了以基督为中心。如果忽略了以基督为中心，单单专注在夫妻沟通的技巧，那就不算是属灵生命的操练。
我们发现有的人会通过学习这些技巧而来控制对方、啊、那有的是学习沟通的技巧，有的是在一些外在的气氛上营造啊啊罗曼蒂克的气氛啊，帮助你有这个技巧来那样的技巧。问题是人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颗愿意遵从上帝、嗯、愿意效法上帝、愿意舍己、愿意荣耀基督的心智。如果人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心智、嗯、离开了这样一个动机，光是靠外表的技巧，光是靠外表的营造，或许夫妻的感情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呢，内心里面还是离上帝很远、
嗯、
夫妻感情非常美满幸福，但是将来一样都下地狱去。这样的操练就缺乏了永恒的益处，只能算是修心养性，不能算是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操练。那这个也不应当成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回到个人愿意效法基督、愿意讨主的喜悦。
所以就是说当夫妻闹矛盾的时候，最重要要常常反省自己内心的动机，
是
我这样说到底有没有合神心意，我这样做耶稣基督会不会高兴。
是
当人开始去思想内心有没有讨主喜悦的时候、
嗯、
才是真正在操练属灵生命。
讲得对。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有人说，哎呀，我决定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哈，因为呢，如果我不饶恕他，对我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自己气坏了身子、
嗯、
所以他的这个饶恕啊，是一个从人来看蛮成熟的思想、
嗯、
也可以说是他利己而产生的表现，这算他的修心养性、啊、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心里说，哎呀，我要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为什么、
嗯、
因为我这样的得罪上帝，上帝还饶恕我，所以上帝把这个饶恕的恩典给了我、
嗯、
目的是如果有人得罪我的时候，让我也把这个饶恕的恩典给对方、啊、因为我如果这样饶恕那得罪我的人，我的天父会高兴，我要让他高兴。如果他是基于这个讨主喜悦的心而带出来的饶恕，这就是属于生命本质上不是修心养性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属灵生命的操练。他之所以会这样想、嗯、会这样做，因为这个人已经开始不再为自己活、
嗯、
乃是为基督活，这是属灵生命的操练，是因为遵从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而带来行为上的改变。
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的、
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这里讲说不论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
嗯、
翻成大白话就是说不管是生不管是死、
嗯、
我们都立了志向要让耶稣基督高兴。
感谢主。换句话说，在生活中不论遇到大事或者遇到小事，我们都开始问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说，怎么样做会让爱我的主高兴。就是这么简单，你就这样去操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好像你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啊，你总会想，哎呀，我要怎么样说，我要怎么样做对方会高兴啊，就是这么简单了。
这样子的一个动机的省察，一个动机的改变，其实对我们服侍多年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久了以后，就容易把服侍的果效作为我们一个偶像
和追求。
很多人他很尽心的去发展事工，其实说穿了，他不是要讨主的喜悦，
很可惜，
是要讨自己的喜悦，要让人说他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有成就，目的还是要荣耀自己。一片一片的区都是我发展的，他可以因此来夸口自己的成就，
是，
其实这是很不讨神喜悦的。有一个姐妹她本来是不识字的一个文盲，可是上帝呢就让他一个奇妙的恩典，他后来就能够读圣经啊。神也透过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是的。
但是有一次他分享说，神给他一个意念，让他看见说，他过去所做的这一些我都不纪念。
神都不纪念，为什么？
神说我都不纪念。当然他没有仔细的分享说到底为什么神不纪念，但是我猜想哈，可能跟内心的动机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做很多辉煌的服事，可是内心缺乏讨神喜悦的动机。那么他分享这一件事情也常常提醒我，我要不断的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到底我的服事是要讨主喜悦，还是要讨自己的喜悦。
相对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挫折，受了批评，我们想要退出服事，那么你在退出服事以前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这样做，我的动机，退出的动机是讨自己的喜悦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存有一颗讨主喜悦的动机，那么你就相信圣灵会赐给你需要的能力和智慧，来帮助你胜过难处，以至于你即使在苦难和困难当中，仍然继续的能够对主有忠心，在那个困难当中继续效力的，相信更得主的喜悦吧。
圣经说诫命中第一条，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是，
其实这一节经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要在大事小事上都要尽力的讨耶稣的欢喜。那么今天我们要成为神国度的精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心一定要有讨主喜悦的动机，这样子才能够在凡事上蒙主悦纳，蒙主纪念，也能够蒙神赐下能力，成为神国度里的精兵。
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再次反思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和我们生命的光景。若是我们没有真正与主连结，还没有一颗讨主喜悦的动机和心智，主啊，今天就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悔和改，从今以后就是为了讨主喜悦而活，从今以后就是让主做我们的中心，从今以后我们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让主高兴。主啊，你也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光照省察我们今天的光景。主啊，我们是讨自己的喜悦，还是愿意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